法广的听众朋友们，不少人认为习近平掌权以来的外交和内政一直沿袭一条亲俄的路线，但是学者荣健认为习近平的外交已经从亲俄援美转为亲美疏俄，这是一个外交路线的华丽转身。今天的民进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民进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主播，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民进编辑部陈小平博士对荣健的专访。邱主播您好。
夏总你好。
习近平掌权伊始，中国的外交看起来跟俄罗斯走得很近，十九大以后呢，习近平还会沿袭这个外交路线吗？
民进火拍电视陈小平先生11月15号访谈了中国学者荣健先生，荣先生指出，习近平的外交路线已经从第一届任期的亲俄援美转为第二届任期伊始的亲美疏俄。
习近平外交转型的标志是什么呢？
荣健先生认为，十九大以后特朗普访华受到的超级待遇和拿到的巨额大单就是一个典型标志。
习近平为什么会完成这一次外交策略的大转身呢？
荣健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撞到南墙也会回头的人。
怎么说？
荣健先生指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外交实际上没有打好美国这张牌，随之而来，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关系也是一塌糊涂，可以说处处被动，四面受敌，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外交上的错误，这都和没有打好美国这张牌有关。
那么造成这种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什么影响？
荣健先生认为，造成这种外交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外交。
为什么这么说呢？
荣先生指出，中国一直把外交看成是内政的延续，内政方面意识形态受俄国的影响，外交上就表现出亲俄了。
这么说来，外交上亲美了，那是不是内政上也会亲美？
荣先生认为这很难说，过去五年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内政在许多方面偏离了已经延续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十九大以后内政是不是会发生变化，现在还不好判断。虽然人们期望这种外交上的转型会对内政带来一些积极影响，
那么对中国来说，亲俄与亲美哪个更可取？
荣先生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亲美一定比亲俄要好，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就相当于处理好了和世界的关系。
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到底是谁赢了呢？
荣健先生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空间，美国拿到了更多的实际好处，中国与美国搞好关系就能赢得世界，甚至可以说中美关系就是世界格局，这个格局也可以叫做中美国格局。
这么说的话，中美两国将会主宰世界的大格局咯？
荣先生认为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看作第一世界，俄罗斯、日本和欧洲看作第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看作第三世界，那么世界格局就是由第一世界所主导的。
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造成威胁，不是吗？
荣先生是这样说的，如果说中国的内政仍然坚持左倾路线，那么中国的崛起肯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威胁。
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荣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能达到世界第一位，如果借用金钱外交来推广其意识形态，就会对世界造成重大威胁。
那么美国方面有没有这种担忧？
荣先生说，中国搞金钱外交基本上摆平了欧洲，欧美世界目前也只有美国有可能与中国分庭抗礼，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也会调整其外交战略，以避免中共借助于外交输出其意识形态。
中美之间的关系还会不会出现美苏博弈后 苏联完蛋的这种格局呢？
在接受民进火盘专访时，荣建先生认为完全有可能，中国这种力量的膨胀如果仍然完全按照他自己的价值观去运行，来推广其意识形态和制度，按照中国的方案来解决世界问题，就像许多美国学者所说的一样，东北之间有可能会发生对抗而非合作，这样一来中国完全有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
那么美国愿意看到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吗？
荣先生认为美国的外交一直是务实外交为主，主要是利益驱动，但是这种利益驱动的背后是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没有这种意识形态也不会令中国感到紧张，特朗普访华也不可能拿到那样的大单。
这么说来，是不是说中共花钱堵住了特朗普的嘴？
荣先生指出，虽然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是中共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感，中国不得不花钱买暂时的平安。
那么以后中国也很难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了吗？
这也很难说，虽然现在看不出中国意识形态转头的迹象，但是形势比人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中国把持不住了，也有可能转型。
那会转到哪儿去？
如果中国把美国的这一套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学到手的话，那才是真正的转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就和当年苏联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就目前来说，处理内政问题还没有看到积极的迹象，虽然外交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好的，非常谢谢邱主播对我们精辟的介绍。各位听众，刚才您收听的是法广民进书刊的专题节目，感谢邱主播，也谢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